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第27集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度假的时候还是可以收到信，我们不确定那个康妮的假期会过得如何，让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好了。在幸福迷醉中的康妮听了这个消息，烦恼到几乎激怒起来。她现在是不得不被那个凶悍的妇人所纠缠了。她没有接过美乐士的信，他们两个相约过不要写信，但是多么可恨，现在一切都给扰乱了。那些下层阶级的人民多么可憎啊！这儿的阳光，这儿终日悠游的生涯，比较那英国米德兰的忧郁的一团糟，是多么的可爱。晴朗的天空毕竟可以说是生命中紧要的东西。她没有向人提起过她怀孕的事情，甚至对希尔达也不说。她写了封信给波太太探问详细的情形。埃斯姆拉达别墅里从罗马新来了一位艺术家邓肯·霍布斯，这是他们认识的朋友。他现在陪他们乘游艇出去，在浅湖的彼岸和他们一起洗浴，处处护着他们。这是个沉静寡言的青年，对于艺术的造诣是很深的。康妮接到了一封波太太的回信。夫人，我保准你见了克利夫男爵时一定会很高兴的。他容光焕发，充满着希望，刻苦的工作着。不用说，他天天盼望着你回来。家里自从夫人走后是沉闷的，等夫人回来时，我们大家都要高兴了。关于梅勒士先生的事情，我不晓得克利夫男爵对你说了多少。事情似乎是在某天的午后，他的女人突然跑了回来。当他从林中回家的时候，他发现了他坐在门槛上。他对他说，她是他合法的妻子，现在回来了，要和他重新相携度日，而且不愿意离婚，因为梅勒士先生似乎正在提出离婚的决定。但是梅勒士却不听这个话，不肯让他进去，而梅勒士自己也没有进去，门也没有开，便回树林里去了。但是那一天晚上，梅勒士回去的时候，他看见窗户给人打碎了，于是他跑到楼上看那个女人干了什么勾当。他发现那女人一丝不挂的在他的床上，他提议给她钱，但是那女人说她是他的妻子，女人得把她收回。究竟怎么闹了一场，我也不是很清楚。梅勒士母亲这种事情，她是非常懊恼的。总之，梅勒士对她说，她宁死也不愿意再和她同居。于是，她拿了她的东西，一路到达瓦斯母亲的家里。梅勒士在那里度过了一夜，而女人却跑到北加利他的哥哥叫做丹的家里去，呼天喊地的发誓说他是合法的妻子，并且说他曾在村舍里有过女人。因为他在他的抽屉里面找到了一瓶香水，在炉灰上找到了一些名贵的胭脂头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什么东西， 而且送信的邮差弗列吉克似乎说过，有一天大清早听见梅勒士先生卧室有人说话，并且在小路上有汽车的痕迹。梅勒士先生继续在他的母亲家里，他到树林里去时是打花园里进去的，而那个女人也继续留在村舍里，外面的闲话说个不多，说个不停。于是最后梅勒士立即跑到村舍里去，把大部分的家具和床褥搬走了，把抽水管的柄也取下了，因此那个女人也只好滚了。但是她并不回史德门去，她却去住在北加利的史恒太太家里，因为她的嫂嫂不要她了。她不断的到梅勒士的妈妈家里去追他，并且开始对人发誓说他曾经到村舍里睡过。女人到处向人说关于梅勒士最难堪的话，说他在村舍里留宿女人，说他结婚后怎样的行为，梅勒士迫使他忍受一些下贱野蛮的事情和一切我也说不清楚的事，多么可怕。一个女人开口的时候，她什么恶毒的行为做不出来呢？不论她是多么的下贱，总会有人相信她，而贬低的词将会传扬下去。她把梅勒士先生说成一个对待女人下贱又残暴的人的样子，简直是令人震怒的。但是人们是轻易相信毁谤的话，尤其是关于这一类的事情的话。他宣称如果梅勒是活着的一天，他便不让他有一天的好日子过。但是我却对自己说，假如梅勒是对他是这么残暴的，为什么他还是这么焦虑的要他到他家来呢？当然女人是快到停经期的人了，因为女人比他大好几岁呢。这些庸俗的女人当停经来到的时候，总是要变成半疯狂的。这封信给康妮一个大大的打击，现在毫无疑问的她是要在这谗言的诋毁当中了。康妮恼怒的她连一个，也就是梅勒士，连一个白沙固蒂斯都奈何不了。康妮甚至恼怒梅勒士干嘛和他结婚，也许他真的有点下贱的某种倾向吧。康妮想起那最后一夜，他不禁站立起来，那种种的性的性戏，他竟然和白带古蒂斯这么一个女人共有过，那真是有点令人作呕。也许最好脱离了他，完全避开梅勒士，他也许真的是一个庸俗下贱的人呢。他对于这整个事情的戏剧感情感变了，他差不多要羡慕贾斯利姐妹两个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女了。现在她怕她和看守人的事情被人知道了，那是多么不可言宣的屈辱。她觉得厌倦、惧怕，她渴望过着体面而无暇的生活。假如克利夫知道了她的事情，那是多么不可说的屈辱。她恐惧惊骇着这个社会和他侮辱污秽的重伤。康妮差不多希望他能够摒除那个孩子，避免了一切。简单来说，康妮是陷在一种畏缩怯懦的困境当中。至于那瓶香水是他自己干的傻事，他就是忍不住自己做出孩子气的发作，要把他抽屉里的 几条手巾和他的衬衣方镶起来，又把那小半瓶的野紫罗兰香水留在那儿。康妮使他闻起了那香味，想起他。至于纸烟头，都是希尔达留下的。他不能自禁地对邓肯·霍布斯倾诉了几分心曲。他并没有说他自己已经是那看守人的情人，他只说他自己喜欢他，并且把他自己的历史告诉霍布斯。啊，霍布斯说，你看看吧，他们是非打倒这一个人不可的。假如他不愿意把握这个机会爬到中等阶级去，假如他是一个维护他自己的性的话，那么他便完了。人们唯一不肯退让的事情，便是对于性这个玩意。爽直和坦白，至于你怎样的龌龊，人们是不会管的。事实上，你对于性爱越龌龊，便越得他们的喜欢。但假如你对于忠于你的性，而不愿意他们龌龊的话，那么他们要打倒你。这是人类所剩下最后一个野蛮的禁忌。他们不愿意听说性爱是自然的、重要的机能。假如你想用这种机能，他们便要杀你。你瞧吧，他们将要把那个人逼到死为止的。毕竟，他有什么不对？说他和他的妻子的性爱太狂了，这不是他的权利吗？他还应该引以为荣呢。但是你看看，甚至一个下流的东西和他的妻子都要起来反对他，而且来挑拨暴民野狗似的反对性爱的本能来推倒他。在实行性爱以前，你得像一只狗似的闻闻嗅嗅，觉得犯罪而难过。他们要把这可怜的家伙陷入绝路的。康妮听了之后，情感又有了另外一方面的巨变。是啊，毕竟没了是有什么不对呢？他对于自己又有什么不对呢？他给予自己有的美妙快乐是一种自由的欣欣向荣的感觉。他把他身上捆着的自然而温暖的性的水域的闸门打开了。为了这个，梅勒氏将被逼入死巷，那是不应该的。康妮的心里看见他赤裸裸的白皙的，只有脸孔和两手是赤色的，他的眼睛垂着的，对他挺起的阴茎说着话，仿佛他是一个人似的。他的脸上挂着那奇异的苦笑，他听见他的声音：你有着最美丽的美女人的臀部。康妮觉得他的手在热烈温柔爱抚他的臀部，爱抚着他最美丽的私处，好像是一个祝福的表示，一种热力的在他子宫流过，一些小小的火焰在他两腿上摇曳着。康妮说，不，我绝对不能退缩，我绝对不能抛弃，无论如何我要依附他和他给我的东西。我温暖光芒的生命是他给我的，我绝不退缩。康妮做了一件冒失的事情，他写信给波太太，里面附了一封短信，叫波太太转交给他。 他给他写道：我听到你的女人给予你的种种烦恼，觉得非常痛苦，但是你放宽心吧，那只是一种歇斯底里罢了，那是来得非常突然的，去的也会非常突然。但是我很抱歉，我很希望你不至于太过忧心，那毕竟是不值得的。他不过是想要给你一点苦头。我在十天之内便要归来，我希望一切都将顺利的度过。过了几天，克利夫来了一封信，他显然是很懊恼的。我听到你们打算16日离开威尼斯，真是高兴得很。但是假如你在那边很快活的话，那便不急于回家。我们很想念你，勒格贝没有你也太空洞了。但是最要紧的还是你多享受阳光，阳光与派遮玛，好像利岛的广告上所说的。所以要是你在那里觉得愉快，并且对于你的健康有益，以准备我们的严冬的话，那么请多留一点时日吧。就拿今天来说吧，这里就下着雨呢。波太太勤勉地伺候着我，她可真是一个怪异的人的标本。我越活着就越觉得人类是个怪异的生物，许多人是可以像是蜈蚣有着100条腿，或者是龙虾似的用着6条腿。人类的一致和一个人所希冀于他人的尊严，实际上仿佛不存在的。我们甚至要怀疑这种东西是否本身是存在的呢？看守人的非议之事日渐增大，如雪球之一般的。波太太提供给我种种消息，它会使我联想到一条鱼。鱼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只要是活着的，它的鳃就好像会呼吸，沉默着闲言。一切都从他的鳃结里经过，仿佛他人的故事是他生命所必须的氧气似的。波太太很留心梅勒氏的事件，假如我让他开口说的话，他便要把我引到深底里去。波太太对于梅勒氏的女人是无限的愤慨，他坚持叫白带古蒂斯，我曾经到过白带古蒂斯污浊的生活的深处。当我从那滔滔的闲话里解脱出来时，慢慢的从游出水面的时候，我望着光明的阳光，惊异心能有这么一种生活。我觉得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深深的海底。所有树木是照底的植物，我们自己是海底的奇异的鳞甲动物，我们像是小虾似的腐物的宝物，很罕的灵魂从我们的所住的这个深不可测的地方废席的浮起了起来，远远的浮到了真空气的以太的水面。我确信我们普通所吸的空气是水的之中的一种，而我们男男女女都是水，都是鱼类的一种。但是海底掠食之后的灵魂，有时也会像海鸥似的 狂喜地向光明展翼疾飞。我想在那人类海底林中，掠食着我们水族同类的狰狞邪恶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厄运吧。但是我们不朽的命运却是逃走了，一旦吞咽了我们黏腻的掠夺物之后，我们便从这古老的海洋中突出，重回到光辉的以太里面，重回到真正的光明里。那时我们便了解了我们的永久天性。当我听着波太太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在沉着，沉着，沉到了海底。在那里，神秘的人类鱼在打转，在游泳。肉欲来潮的时候，他们掳了一块肉食，然后再向着高度上升，从轮物到以太里，在低湿处到干燥处。对你，我可以将这整个程序解释，但是和波太太，我只感觉到可怕的向上向下沉着，沉到了那绝底的海藻与死灰色的妖怪中间。我恐怕我们看守人要走了。逃赴所引起的丑闻不单没有缓和下去，反而越渐增大了。他谴责看守人一切不可言说的事情，说也奇怪，他竟然没有法子使大部分的矿工及矿工的妻子们，这些可怕的鱼类站在他的后面，村子里面的闲言闲语都腐化了。我听说这位白沙古蒂斯把村舍和小屋给搜索了一番之后，到梅勒氏母亲的家里把梅勒氏给搜啰嗦了一场，还有他的女儿放学回来，那女人想把这母亲的东西带走，但是这小女儿不但没有吻她慈母的手，反而把她狠狠咬了一口。这么一来，慈母的另外一只手赏了她一个耳光，把她蹒跚地打落在沟渠里面，这位愤怒窘迫的祖母才把她救了出来。这妇人在她的周围散布了惊人大量的毒气，他把夫妻生活的一切大小事情散播出去，这种种的情节在普通的夫妻之间是只有藏在婚姻的沉默坟墓之间最深处的。在十年的安葬之后，在他再度的发掘出来，这些安详是我从林医生那里听来的。医生觉得那是一件娱乐人的事情，自然的，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人类一向都是贪婪无厌的，研究着性交的特殊姿势。假如一位丈夫喜欢和他的女人意大利式的崇尚塞琳尼的说法，尽情尽意，又有什么不可以？那不过是嗜好的问题而已。不过我却没有想到我们的狩猎人也能够玩这么许多的把戏，无疑的，那都是一些白带古蒂斯启蒙他的，无论如何那是他们家的家丑，与他人是没有关系的。对不起，刚刚有一个地震，真的是被打断。好，有点，我不确定这句有没有读过，但是我们还是重，如果有读过，还是重复一下好了。 无论如何，那是他们自己的家丑，是与他人没有关系的。虽然大家都在听着，正和我自己一样，在十年前，只要普通的廉耻心便足以把这件事情窒息的。但是普通的廉耻心已经不再存在了。矿工的妻子从头到脚都武装起来，再也无法使他们缄默了。人一定要为了50年来达瓦斯的孩子们，个个都是圣胎所出。我们被教的妇女们，个个都和琼·达尔克一般光荣。我们又可敬的看守人竟有拉伯莱的倾向，这个在村人的眼中似乎使他变得比一个杀人凶手如巨力鹏更为妖怪而令人发指。可是照种种说法看来，达瓦斯村里这些人民也是荒淫而不羁的。困难的地方便是这可恶的白带顾蒂斯，他并不安于他自己的痛苦经验，他到处叫喊的，他若发现了他丈夫在村舍里留女子，并且胆敢指出人名，于是几个可敬的名字便会拖在这污秽的污魂的游戏里了，污浊的游戏里。这个翻译有点真的很奇怪。事情闹到使人不得不下拘禁令他的地步了。梅勒氏已经不能使那妇人不到林中去，所以我不得不叫他来问个明白。他和平常一样踱来踱去，好像说别管我的事，我也不管你的。可是我却十分怀疑他自己，觉得像是尾巴上扶了绑了个羊铁罐的狗，虽然他装了个羊铁罐那里不自然的样子，但是我听人说，他经过村子里的时候，妇人们会把他们的孩子叫开，好像是他是萨德侯爵的化身似的。他是一味的鲁莽，但是我总恐怕他尾巴上的罐子绑得太紧，并且像他内心的丹·罗里德歌似的念着那句西班牙短歌：我犯罪的那个地方现在被咬伤了。我问他是不是能进林中的植物，他说他相信并没有疏忽他的职务。我对他说，他的女人在林中这样打扰是一件讨人厌的事。他回答道，他实在没有办法制止他。然后我暗示他，那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而且越来越难听了。他说，是的，人们应该只管自己床地之间的事情，那么他们便少听他人床地之间的事的闲话了。他说这话是带点苦味的，无疑的都是真的，但是他说话的样子是不文雅而且不尊敬的。我把这话的意思给他，这样一来他那羊罐子响起来。克利夫男爵，像你这种情境的人是不应该两腿之间有一条憋的。这种事情不分青红皂白的人便说，当然对于他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我们的牧师和林莱和波老斯大家都认好是辞退他了。我问他在村舍里留 女子的事情是否是真的，他说，那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克利夫男爵。 我对他说，在我的陵园里面是不容许不正经的事。他却回答道，那么在你，那么你把所有的女人的嘴都扣起来。当我追问他在村舍里的生活情形时，他说，你尽可以把我和我的小狗弗罗西捏造一些污秽的历史，那会给你一个漂亮的题目的。真的，他鲁莽无礼，是无人能出其右。我问他另外去找个工作是否容易，他说，假如这个话是在暗示他，他毫不反对在下星期末离开此地，而且似乎愿意把这个职业的种种秘密传授给替代者。左张北斯，他是一个年轻的家伙，我提议他在他走的时候多给一个月的薪水。他说，我还是留着这个钱比较好，因为他的良心无法安定。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克利夫男爵，你没有欠我什么，所以不用给我什么。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满的话，尽管说吧。好了，这件事情是完结了，那女人终于走了，我们也不知道她上哪去了，但是如果她在达亚瓦斯有露面的话，她是要被拘禁起来的。我听说那女人最怕坐牢了，因为她是罪有应得，而梅勒是将于下周六离开，那地方不久也要恢复原状了。我亲爱的康妮，假如你觉得快活的话，你就在威尼斯或瑞士留到八月初吧。你能远隔着这些污秽的谣传，我觉得是欣慰的。这些谣言月底便可以全部平息了。你看，我们是海底的妖怪，当一条龙虾在泥上走过的时候，把水给咬浊了，我们只好坦然承受了。克利夫信里的激恼和同情心的缺乏给康妮的印象是很坏的，但是当康妮接收到梅勒士下面的那封信时，他对于事情才明白了一些。秘密被揭穿了，袋子里的猫出来了，而且还带着种种的小猫呢。想来你已经听到了，我的妻子白带向我的无情的背里冲来了，而且来到我的村舍里。说一句不恭敬的话，那小瓶高迪香水在他的鼻子里却是老鼠味儿。在几天里他没有找到别的东西，然后那张被焚烧的照片使他狂嚎起来。他在杂物间里发现了玻璃框和玻璃和框板，不幸的在那板上有人涂了一些小画和几个缩写的名字 GSR。 起初这还不能成为什么线索，直到他跑到小屋里去，发现那 一本你的书，女灵朱迪福的一本 自传，在第一页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康斯坦斯。得到这个之后，他便到处狂嚎了几天，说我的情妇不是别人，就是查泰莱男爵夫人自己。这个消息终于传到了牧师波老斯先生和克利夫男爵的耳朵里，于是他们把我的好太太告到官里去。他害怕警察，像是害怕死了的人，听了便逃之夭夭。克利夫男爵要见我，于是我便到他那里去。他把事情说来说去，好像很恼恨我的样子，然后问我知不知道查泰莱夫人的名字也被提及了。我说我从不听信谗言。 这话竟然从克利夫男爵嘴里听到了，是使我惊讶的。他说，这自然绝对是个侮辱。我回答道，在我洗涤的间里挂了个日历，上面有个玛丽王后的像，无疑的，王后便是我阿房宫里的一个宫女了。可是她并不认识这个笑话。她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酷扭、在外走路的莽夫，而我也告诉她，她自己是一个没有东西可以扣、纽扣的人，因此她把我辞退了。我将于下星期六离开这个地方，将不再认识我了。我要到伦敦。我从前房东英格太太那里去，她住在高堡广场17号，她将给我一个房子，或替我找间房子。你可以确信吧，你的罪恶是不会放松的，尤其是你是一个有夫之妇，而且他的名字叫做白带。信里没有一个名字是关于康妮的或是给他的。康妮不禁愤恨起来，他很可以说几句话安抚康妮，或者安慰他的心的话，但是康妮很明白他的意思是要让他自由地回到勒格贝或者克利夫那里去，而这也是康妮愤恨梅勒是何必如此做作豪侠。康妮倒希望他对克利夫说，是的，他是我的爱人，我的情妇，而我也为他骄傲，但是他却没有这个勇气。那么在达瓦斯，康妮的名字竟和他的混在一起了，可怕的馄饨，但是不久便要进行下来了。康妮愤怒着，那是一种复杂而混乱的愤怒，这愤怒使他失去了生气，他不知道做什么好，说什么好，于是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也不做什么。他在威尼斯的生活和以前一样，和邓肯霍布斯乘着游艇出去洗海水浴，让时光轻轻的过去。10年前忧郁的爱恋他的邓肯，现在又爱恋他起来了。但是他对他说，我希望男人的只有一件事情，那便是他们让我宁静。于是邓肯让他安静了，而且毫不生气，虽然他还是对他露出一种奇异的痴迷之爱。他希望与他亲近。你有没有想过，邓肯有一天对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淡薄，看看丹尼吧，他俊美的像一个太阳的儿子似的，但你看他在俊美当中看来是多么的孤独。我敢打赌他一定有了妻儿，而且这妻儿是他不能离弃的。问他自己去吧，康妮说。邓肯问了他，丹尼说他已经结了婚，生了2个男孩，大的9岁，小的7岁，但是他对这件事实不留任何感情。也许唯有能与他真正结合的人，才有这种孤独于宇宙之外的外表吧，康妮说。此外的人都有着粘着性，他们只知道粘着于群众，和佐尼一样。而康妮心里想，你看邓肯也是这样的一类人。本章结束。我们17章读完了，剩下2章。我们发现 没得事的太太真的是一个第十七章结束之后，我们发现显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爆发开来了，然后康妮怀孕了，美乐氏的太太要说是一个泼妇也可以，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康妮会何去何从，像是他该回到克利夫身边，还是真的像他之前的热情一样觉得应该遵从一个他的对于身体热情的心，像他对他的姐姐希尔达说的那种对于梅勒氏的热爱，我们不知道，因为他还在威尼斯，这一切都很混乱，对吧？当然，这一切混乱到有一点太像八点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劳伦斯也非常的明白这些十足的狗血和非常像是八点档剧情的耳语或者是八卦流传，也会在不同的阶级之间流传，所以他能够写得如此精辟。但是我们又看到了一些不太一样的性格，比如说克里斯波太太，然后或者是梅勒氏的态度，还有康妮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的性格迥异。那这些不同的性格会造成什么样的结局呢？我们不晓得。那显然可能第十八章，我们十八章跟十九章可能也会读得比较慢一些，如果我的状态不是很好的话，所以不确定，但是我们看看接下来十八章我们会看看能够到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有没有真正像她的名字一样是追寻着她的情人，还是这只是一个露水姻缘。下次见。